欢迎收听小朋友学投资之不如小周记。本周记内容皆为免费资讯，并无任何分析推荐市场个股之意。我希望利用小周记的单元，把以前在外资法人圈所学的资讯的分享方式分享给更多的听众。在金融市场里，我们应该要查证事实，而不是随着媒体金融圈起舞。因为市场没行情的时候，真的不缺鬼故事。小周记到现在也第四周了，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发现，当我们一周在总结的时候，我们脑海里是不是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是那些不好的消息、不好的资讯，发生什么事接下来就完蛋了，接下来就要崩盘了。可是当这些事件被解决了，或者是正在被解决中的时候，或是有一个对策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有接收到，或者是接收到了我们也没有特别的记住它，我们都是记得不好的。因为市场是下跌的，所以我们都只记得不好的。那这个礼拜市场又在担心什么了呢？是一样的鬼故事吗？还是不同的呢？还是新的呢？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担心什么？我们就很快来看看吧。一样，我们先从原油价格开始看。原油价格，世界经济的供需指标，这个礼拜又创了新高，涨了大约 5%。 我录音的时间是礼拜五下午嘛，最高又来到了 79.5。 主要是因为呢，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公布了他们将维持在11月每日还是增产40万桶的计划，跟之前一样没有变。可是呢，之前美国政府其实有呼吁哦，他们想要 OPEC 加速增产，因为接下来进入冬天，其实他们的需求量还是持续的往上走的。那石油价格在礼拜二三其实有回档大约 2% 左右，还蛮多的，是因为美国原油库存增加高于预期好几天了。然后政府因为担心持续高涨的能源价格，因为不止石油嘛，天然气、煤矿等等的全球的这些能源价格都在持续的涨价，所以政府又出来说话。俄罗斯的总统普丁有说，他将考虑提高俄国对欧洲的供应量，来缓解能源价格的飙涨。然后美国能源的部长又出来说话哦，他说他们将考虑释出政府的战略石油储备，来影响高涨的价格。那美国会做这件事，主要是因为白宫担心啊，最近美国的加油站的平均油价已经涨到7年新高，一加仑要 3.19 美元，他们担心会影响接下来执政的民主党明年的选举行情。可是呢，石油价格回了一下，又直接喷上去，井喷创新高，可见石油价格最终还是要看回到市场的供需。那最主要的话语权还是在 OPEC 上面，他们的增产计划跟展望还是最主要影响石油价格的原因。不管是俄罗斯总统还是美国能源部长也有说了，他们将会考虑出手影响高涨的价格，可是他们并没有执行。所以现阶段的市场需求还是非常的强劲，造成石油价格还是这些能源价格的涨幅都是十分的强劲。那市场接下来就担心，诶，其实已经看到了，有分析师说，如果石油涨到了100块美金，那市场的通膨就会很严重啊，很严重的话就会造成供应链的紧需，各全部的东西都要涨价啊，我们接下来又有很多鬼故事要担心了。可是我倒是觉得各国的政府都出来说话了，我相信这些能源价格涨到一个大家受不了的时候，不管是刚刚讲话的俄国总统还是美国的能源部长，都一定会开始放出他们刚刚考虑的政策，来影响这些能源价格高涨的问题嘛。所以这不是我们一般投资人需要担心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美股，美股四大指数这礼拜都是反弹的，涨幅约 0.4 到 1% 不等。那主要有两个大议题大家还持续在讲，那这个都不是新的。第一，美国的债务上限，上礼拜我们提到要看10月18，那因为这是两党在争吵，不管是在野党还是执政党，诶，这个礼拜其实就通过了呢。在礼拜三，参议院两党已经达成协议了，要把债务上限延长到12月初，所以接下来他们是要看12月3号他们可不可以成功的再达成协议去提高这个上限。这我还蛮意外的，因为我以为这种执政党在野党之争都要拖到最后一刻才会妥协，但是一定会妥协嘛，因为没有人想要当罪人，执政党不可能嘛，那在野党更不可能嘛，因为他们下一次还想要选上啊。所以这种政治的角逐虽然很多时候都会造成市场上的波动，但长期看下来政治上的角逐造成的波动都不是需要担心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超常看到的美国公债殖利率的问题啦。上礼拜有提到公债殖利率上升是因为公债下跌嘛，公债的价格下跌嘛，那因为 很多人很担心政府或是有钱在偷卖债券了，那这提到之后要缩减购债升息，这一把我可以再提到一下，要教大家怎么看这个图好了。 Google 一下美公债殖利率十年，或者是美国的十年债，光是看这个图，不管是你看殖利率是上涨的，还是看公债价格是下跌的，看图看起来好像都还好，看起来没这么可怕吧，因为这都只是两三个月的新高或是新低而已嘛。为什么每次在新闻上看到他 PO 的那个图好像都只有截取最可怕的那一段而已呢？我也懂金融圈在担心什么，因为这是六月以来的最高峰，如果殖利率持续上升的话，美股的吸引力往往会因殖利率上扬而降低。最近大家可能有发现美国的科技股跌得特别的重，那先不说中国这块限电的问题，因为投资美国的科技股大部分都是因为他们有大幅的成长，如果利率变高，对，殖利率变高，高利率的话将会影响科技股的获利，导致这些科技股的成长将可能达不到市场原本估计的高成长，所以这些担忧造成了科技股最近特别多的卖压。其实在我录音的当下，礼拜五下午，美债殖利率又创了近期的新高咯，但我可以跟大家打赌，今天晚上只要美股是跌的，市场就会说公债殖利率又创新高啦，危险。但如果市场是涨的，金融圈就会说美股持续反弹，因为拜习会，有没有，中美关系变好了，所以白宫说年底前要举办习近平跟拜登开的线上会议，然后不然就是美国的九月非农就业数据今天晚上要公布嘛，还不错。对，所以说穿了，公债殖利率好像就是每一次市场下跌拿来搪塞我们的理由嘛，我怎么好像想来想去都是这样比较合理呢？好，所以美国这礼拜大家还在担心的问题其实都是旧的。那我们再看回亚洲好了，我们先看，很快看一下日本，因为我觉得日本最近的走势非常有趣，前一阵子是暴涨，然后最近是连八日下跌。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我上周说的，之前日本的大涨是因为金融圈在预估新的首相岸田将会推出一连串有利日本经济的政策，所以之前日本大涨，然后最近连八日下跌，几乎把前一波那大涨全部都跌完咯。然后现在市场在说推特上还出现岸田震撼的热门标签，听起来好有噱头，日股连日下跌可能是因为通膨，美国的联准会态度转阴，中国恒大财务，喂，你讲的这些都跟日本没关系吧。然后也有人说到日股喋喋不休是不是因为岸田的新政策，他们要开一个什么新形态日本的资本主义，主要在缩小财富不均收入差距。听到这边各位听众有没有觉得是在整笑吗？之前大涨你说是因为新首相，现在大跌你又说是因为新首相，那到底市场在干嘛呢？会不会就只是又是一堆莫名其妙的理由拿来搪塞大家看不出为何涨跌的原因吗？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看看日本最近的走势，真的非常刺激，跟云霄飞车一样。再来我们看到中国香港，中国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因为最近全球在跌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从他们的恒大啊，再到他们限电政策影响到很多大家的工厂啊，可是光看中国自己哦，从9月以来的高点其实只跌了 3%， 然后最近的反弹速度也相对的蛮快的，诶，怎么大家都在跌你的，你自己反而没什么事啊？好，那我们看中国大家担心的事情，好像这礼拜比较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哦。恒大集团在港股这礼拜是无预警的停牌嘛，但目前市场是在传说有一家广东的地产叫和生创展将会救援恒大，接下他 51% 的股权。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很多分析师又跳出来唱衰如果他救恒大他也会面临问题，但我倒是觉得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这个老板应该也不是笨蛋啊，不会去承接一个自己公司无法负担的东西嘛。如果没有后续的话，我不太会再去关注恒大这件事情。那再讲到限电的大问题啦，中国限电影响了全球的通膨风暴，尤其是能源价格、原物料等等的。其实上礼拜就有传出，应该是周末，限电的危机，俄罗斯已经同意伸援手了，所以十月会增加电力的供应给中国。不管是恒大的问题还是限电的问题， 目前好像没有变得更严重，然后似乎都有问题正在解决中。可是各位听众有发觉，正在解决问题的消息跟新闻好像不是所有人都有完全接收到，可是它不好的时候是不是你一定都有接收到呢？礼拜五中国市场长假结束嘛，陆股开高了，煤炭板块、油气板块、天然气、化工、数位货币、金融都大涨。诶，这些不都是最近他们影响别人最多、打最凶的东西吗？所以我觉得中国市场这礼拜其实还蛮有趣的。最后我们看回台股吧。那在全球的鬼故事慢慢的冷却之下，大部分的市场是呈现小涨反弹的状况，台股也不例外，整周是小涨，然后量能跟上周差不多。我们先从大力光的法说开始看好了。法人通常最关注的两个电子股的法说就是大力光跟台积电，那通常他们都是在差不多的时间，同一个礼拜或是隔一周会开。今年的大力光法说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没什么亮点，然后相对的股价最近其实也跌得很惨，一度的股王现在已经跌到今天好像一度跌破2000嘛。那我们可以很快看到，其实因为 iPhone 今年好像没什么值得大家期待的，所以 iPhone 相关的概念股都完全没有什么涨到，甚至都是大跌的。但是光是看大力光镜头的这个趋势好了，我们光是拿它跟香港的舜宇光学比，舜宇光学是比较做车用的镜头，那人家其实都还是维持在相对高点，虽然最近也回档了，但大力光相对的就是完全另一个走势。明显的从价钱看起来，现在的镜头市场是完全着重在车用那一块多于手机，所以相对 iPhone 这块的概念股今年其实没什么人在琢磨，甚至是法人。那我们再很快看到台股这周的内容好了，我 Telegram 每天有分享的成指排行弱势股强势股的记录嘛，扫过去看，很快可以看到每天的涨停板相对的都还是比跌停板多很多，每天跌停板都还是只有少数几家。虽然指数市场整体来说对一般投资人来讲还是不好操作，因为一天涨一天跌，一天涨一天一天跌，只要追涨几乎就会很容易套牢，可是整体看起来交易的行情还是慢慢慢慢的在加温。可是跟上周不一样的是，我记得上周比较是在涨题材为主的，例如说中国限电就说台湾的太阳能不售电啊，所以太阳能大涨。然后到这一周我觉得慢慢的不一样的是，这周慢慢的又回来法人琢磨的个股会比较多，这些族群不外乎就包括最近受惠于原物料能源价格大涨的个股，又或者是法说有讲的不错的，例如说像板卡的族群，或者是像一些半导体 IC 上游，然后月营收数字也都不错的。所以市场行情最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是没东西在涨的，然后呢会看到一些只有题材在跑的，就是市场的交易者还有一定要在交易的时候。再来我们可以看到法人关注相关的基本面好的公司，他们买了起来涨得动，那最后真的就要到行情相对整个晴朗起来才会涨到一般投资人市场散户大家都喜欢大家都关注甚至持有的股票。现阶段看起来是回到法人关注琢磨的东西又开始有动能在涨了，那接下来能不能持续这个趋势，然后量能能不能慢慢的回来，至少目前看起来国际上的鬼故事慢慢的没有像前几周这么多了，然后都有正在被解决中。那这周的布鲁小周记就先分享到这咯，祝大家三天周末愉快，如果出游的话要小心防疫哦。 Happy long weekend， 我是布鲁，拜拜。